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儿这事儿跟明十三陵有关。我们常说啊，大明朝是十七朝十六帝十三陵。这十七朝呢，是指明朝一共经历了十七个年号。十六帝呢，是因为朱祁镇当了两次皇帝，年号分别为正统和天顺。中间夹着他弟弟朱祁钰的景泰。十六帝为什么十三陵呢？我们知道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它是明代皇家陵寝的一个总称。除了埋在南京明孝陵的朱元璋和不知所终的朱允炆建文皇帝，剩下的皇帝都应该在这儿，那也应该有十四位皇帝啊，怎么少一位呢？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祁钰，他在土木堡之变的影响下临危受命登上了皇位，后来作为哥哥的朱祁镇夺回了皇位，当然不愿意承认朱祁钰的身份，最后朱祁钰以王的身份葬在了北京西郊玉泉山下。宪宗即位时赴景泰帝号，将元王墓扩建为皇陵，现在称之为景泰陵。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开始，他就给自个儿呢要找一陵墓。古人对死亡的这事儿呢都有思想准备，理解上比我们宽厚，自己给自己找一陵墓是皇帝很乐意的一件事。永乐七年，即1409年啊，春天，永乐皇帝呢就为自己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他要给自个儿修陵墓，这就是我们说的长陵。一直到明朝啊最后一位帝王崇祯皇帝葬入思陵为止，十三陵的格局在昌平天寿山下形成。明朝皇家除了在此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还修了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这里埋葬了十三位皇帝、23位皇后、两位太子、30余名嫔妃、一位太监。这儿怎么还埋一太监呢？他是崇祯皇帝的太监，有名有姓，叫王承恩，就是陪着崇祯帝一起上吊殉国的那位，死得悲壮啊！明朝到此为止。他的身份和故事颇为详细，顺治还为他树碑立传。当年为什么要选天寿山为王陵所在地呢？中国的风水学中有龙脉一说，中国有三条龙脉，南干龙、中干龙、北干龙都发源于昆仑山，黄土山翻越太行燕山蜿蜒而来进入北京昌平，为北干龙的一条支脉，与祖山昆仑山一脉相承。黄土山前为广阔的华北平原，龙脉至此潜入地下。永乐帝迁都北京前召集了大批相士寻找万年吉壤，最后选定江西术士廖君清推荐的昌平黄土山。永乐七年五月，成祖车驾临市，封黄土山为天寿山，大行封赏。永乐皇帝肯定给了这术士不少钱吧，但给了多少我们不清楚，肯定够他好几辈子用的。永乐十一年正月，天寿山陵墓建成，命名长陵。自古帝王的阳宅要与阴宅同属一条龙脉，所以在建成长陵后又在龙脉上建了紫禁城。为了表示与长陵是一脉相承的，特意将挖好的护城河的土堆成了万岁山，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景山，过去也叫煤山，是因为当年在那儿存放过煤炭。 万岁山是龙脉的龙脊，它还能起到屏障紫禁城不泄王气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景山这个景观确实有防风作用，冬天啊挡北风啊是个天然的屏障。十三陵的主陵是明成祖的长陵，后来的子孙依次葬入，有县陵、景陵、玉陵、茂陵等等。我们这里最为精彩的应该是长陵了。我们今天去十三陵参观游玩，对外开放的有长陵、定陵、昭陵和神鹿，而其中定陵又最早被外界认知。为什么定陵被知道的最多呢？那就是因为它的发掘嘛。我们要讲的故事就从定陵发掘说起。1955年，我出生那年，时任北京市的副市长，当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吴晗，联合当时的郭沫若、沈雁冰啊，沈雁冰就是茅盾先生，写过《子夜》《林家铺子》，联合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向中央政府呈报告，请示发掘长陵。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副所长夏奈先生认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妥善开掘和保护如此大规模的古墓以及所藏文物，提出反对意见，可惜未被采纳。由于长陵的面积太大，挖掘工作难以进行，所以专家组决定先挖个定陵试试。关于定陵，历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实，它是从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10月初六这个青天监测算的黄道吉日正式破土动工的，到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修建完毕，历时六年，那一年万历皇上才22岁。这个工程耗费白银800万两，800万两当时相当于万历初年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他自个儿就为自个儿挖个坑玩。定陵挖好后闲置了30年，都快割坏了的时候，终于万历48年，神宗皇帝驾崩了，被葬入定陵。他过世入葬的时候是58岁，活得不能算太短。他在明朝皇帝中呢，算是比较长寿的。比他活得长的，第一个是朱元璋，活了70岁；第二个是朱棣，活了64岁。嘉靖跟他岁数差不多，就多个1-2岁。但万历皇上在位是最长的，他在位48年。明朝16位皇帝中，他在位最长。公元1572年的6月10日，年仅10岁的朱翊钧呢登基称帝，昭告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8年的皇帝生涯，所以明神宗又被称为万历皇帝。一提起他，大家就要提及他28年不上朝的黑历史。他当年之所以不上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要立他最宠爱的郑贵妃生的儿子朱长洵为太子，但是朱长洵既不是皇长子，也不是皇嫡子，哪儿都不挨着，所以就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这不上朝就算他是无声的对抗。再加上万历24年乾清宫、坤宁宫的火灾，25年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啊，被烧毁，万历皇帝呢就住到了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那他就更有了不上朝的借口。第二是当时江南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老百姓的生活富庶，当时又有内阁辅助管理，社会较为稳定，其实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内阁制有很多优点，与当时的政治架构是比较匹配的。 定陵当初建了6年，其实挖开它也就1年多的时间。一般皇家墓穴中的防盗都设有所谓的机关，定陵的机关呢是一块巨大的顶门石，顶门石就如同你要打开一道门，和门后站着一个人形成的阻力。在地宫封闭的时候，要把顶门石摆在正位置上，又不想把地宫的券门不留缝隙的封死，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明清的墓门完全是按照人生前的样子做的，所以关门后中间一定留有缝隙，这实际上给了后进入地宫且寓意打开券门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定陵地宫的顶门石就是被考古工作者利用的这个缝隙，借助古书中记载的盗墓神器叫拐钉钥匙被打开的。1957年10月20日下午，北京明定陵地宫最后一扇石门被开启，打开后里头还比较宽敞，定陵内最重要的一部分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考古人员发现了静静地摆在地宫里的3具棺木，他们分别属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互相也不怎么挨着。按照你们的思路啊，这些应该啊挨得很紧，互相搂着才对，其实都隔得很远。工作人员首先打开了神宗的棺椁，发现其尸身四周放置了金碗、金执壶、金盆、金爵、金带垮等各种名目繁多的金器，还有玉鱼、玉佩、玉带钩等各种玉器，尸身下有大量的金锭、银锭、金敏钱以及各色宝石。孝端皇后棺内的随葬品略少于皇帝，但仍非常丰厚，唯独孝敬皇后尸体上除了放置少量的金器外，几乎全是银器，身下铺垫的则是铜钱和纸钱，外加5个银锭。棺内的随葬品也显得颇为寒酸，这明摆着啊，孝端比孝敬受宠。这孝端皇后是正式册立的王皇后，在位42年，是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后，但孝敬皇后也姓王，也是王皇后，看来这皇上就喜欢王家人啊。这个孝敬王后的出身际遇堪称传奇。考古人员随后发现，与寒酸的棺椁不同的是，孝敬皇后棺椁旁有10几箱随葬品，箱内装的物品相当的丰厚，有金器、玉器、玉佩、凤冠、册宝、袍服、鞋履等各种木俑。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国宝就是3龙2凤冠，它便来自于孝敬皇后棺椁南侧的第14随葬品箱中。这件国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它总共镶嵌了淡黄色的刚玉2颗，蓝宝石33颗，红宝石59颗，还串缀了珍珠3426颗。这里的刚玉大家听着可能不多啊，但你只要知道红蓝宝石都属于刚玉，就知道其价值了。刚玉的颜色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可见光谱中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所有颜色。纯净的刚玉是无色的，当它含有不同的微量元素时，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我们再来说说这凤冠的价值。明万历年间有位文人叫陈汝迪，创作过一本书叫《甘露园短书》，其中就有记载万历27年当时各类宝石的价格。 我们前面提到的红蓝宝石和黄色刚玉为80两白银1分，珍珠的价格为25两白银2分，那折合成也大约13两1分。当时的珍珠跟现在完全的不一样，当时的珍珠都是天然生长的，十分难得。80两白银在当时能够买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实物换算一下，一分重量的刚玉类宝石可以在当时买上10000斤大米。要按今天的米价平均1斤2元到5元不等来算，你们想想吧，也是不小的一笔钱。要折合成工资，相当于一个衙门里的差役11年的年薪，那就是一个公务员10年的工资嘛。那你要问这一分是多少呢？明代啊，它仅换算为0.37克，用今天的国际宝石衡量标准克拉来算呢，是1.85克拉。你再看那凤冠上的宝石与珍珠的合计数量，估摸着这普通人几辈子也无法得到。我们再看看它在工艺上的特色，它除了用传统的镶嵌蕾丝，最抢眼的就是它大量的运用了点翠工艺，这与金色的龙凤相间呢，无疑是流光溢彩、锦上添花的创作。那什么叫点翠呢？我们常见的还有点蓝、点染、点螺、点漆，以小聚多的都叫点。点翠实际上是金工首饰装饰中的辅助工艺，在当时非常珍贵。首先是关于羽翠的获取啊，《珠翠光华》一书中《发饰篇》写道，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轻轻地用镊子把羽毛排列在涂上粘料的底托上。你想，翠鸟的羽毛以翠蓝色、血青色为上品，颜色鲜艳，永不褪色。但实际上，从现代点翠的文物可知，永不褪色实际上是以讹传讹，并且以活翠鸟取毛也是很残忍的事情啊。现在国家出台了法律法规，一般的点翠首饰均用替代品，比如染色的鹅毛啊，同色的丝带啊，效果比翠鸟显得更加出彩，还利于存放。当时如此华丽珍贵的凤冠如何出现在孝敬皇后的随葬品中呢？我们要知道，她死时只是皇贵妃，理论上没有资格享用这顶凤冠。那我们反过头来就要讲讲这顶凤冠的主人孝敬皇后的传奇故事。孝敬皇后姓王，最初仅是慈宁宫伺候李太后的侍女。万历皇上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啊，去看望母亲李太后，结果太后没在。此时端茶的这个侍女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万历临时起意，临幸了这个侍女。但这事儿有点巧，这个王侍女怀孕了，怀孕之事最后一定会被别人发现，所以太后就发现了。太后就问，你怎么怀孕了？侍女就告诉了李太后啊，说这是皇上哪天哪天的临幸。万历皇帝呢，一开始对这事儿呢不承认，试图隐瞒。太后就怒了，令太监拿来起居注查证，皇帝这才低头认错。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被册封为宫妃。王氏本来可以一步登天，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但万历皇上喜爱的是郑贵妃呀，杀出这么一个人来，他心里过不去呀。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呐。这朱常洛 啊，被旺历皇帝是百般嫌弃，而生下这位皇子的宫女王氏呢，同时也遭到了冷落。当朝的大臣们都反对万历皇帝立郑贵妃之子朱长洵，太后出面也干预。万历皇帝以轻蔑的口气说呢，这位皇长子呢是宫女之子，这让李太后拍案大怒，因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最后在太后的威严和群臣的支持下，万历29年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但其母并没有因此而翻身，日子依然不好过。直到万历34年，皇长孙朱由校诞生，他这是长子长孙，王氏才被册封为皇贵妃。万历39年，王氏去世。他去世前一直住在东六宫最北边的景阳宫，孤寂清冷，哭瞎了双眼，颇为凄惨。按身份，王氏并没有资格葬入定陵，只能在陵区的嫔妃墓安葬了。其人生悲惨，生前被冷落，死后依然没有什么待遇。可九年后事情有所变化，万历48年万历皇帝驾崩，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即位，但朱常洛短命，即位不满一个月也驾崩了，接着由其长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那个喜作家具的天启皇帝。新皇帝天启即位时仅16岁，他有一门心事，想着他的祖母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他就给自己的祖母上了一个谥号，叫孝敬、温仪、敬让、真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皇上又将祖母的棺椁从原墓中迁出，与万历皇帝与孝端皇后一并葬入定陵，随葬品也进行了调整，两顶与皇后身份匹配的凤冠也在此一并葬入。当时定陵出土了四顶凤冠，那么四顶凤冠，两位皇后各自两顶，龙凤数目总和又一致，可见这是天启皇帝对他的祖母和孝端皇后身份相等的一个认可。人的一生啊，经常在名利之间游走。对于皇家来说，当天下都属于他们的时候，名分显得比利益更加重要。孝敬皇后大概想不到，在她死后九年，他享受了皇后的最高规格礼遇，备置了相应的随葬品，他若九泉有之，也算一份告慰。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